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习会前，布林肯和王毅通话，台湾问题分歧大。
布林肯将访问非洲三国，讨论安全等议题。
拜登政府宣布将提高医疗保险费。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减煤承诺缩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周，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非洲三国，以讨论安全等议题。据国务院早前表示，布林肯访问时间将从15号持续到20号，访问国家包括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预计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时，将与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讨论国际健康安全合作、扩大能源使用和安全等议题。在访问肯尼亚期间，也将与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其他官员们讨论双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包括处理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地区安全议题。另外，最后在访问塞内加尔时，布林肯将与塞内加尔总统萨勒重申两国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而布林肯本次访问非洲，适逢美国计划加强一项非洲联盟领导的倡议计划，以终止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提格雷族裔之间的战斗。目前，埃塞俄比亚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在此之前，有报道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拘留了数百名提格雷人，包括一些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职员。
塔利班14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高调举行大阅兵式。过去被国际社会视为叛乱武装团体的塔利班，在喀布尔市区举行的阅兵式，以美制装甲车队为阅兵主体，士兵也穿起了迷彩装，手持美制步枪。展示的装备包括几十辆美制 M117 卫士装甲车，车队缓缓绕行喀布尔的主要道路，以及俄制 Mi-17 多用途直升机也在车队上空盘旋。很多塔利班士兵都手持美制 M4 步枪、M16A2 步枪等，跟先前的游击队形象大不相同，似乎借此展示塔利班要由暴乱的武装分子转型为正规部队。对此，国防军事专家苏子云认为，塔利班取得这些装备对他的战力提升其实很有限，举行阅兵只是想借机羞辱前阿富汗政府以及美军，但这种政治目的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塔利班国防部发言人奎拉泽米则对外表示，因为刚好有250名新训练的士兵结束训练，才进行这次阅兵行动。
据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宣布，欧盟各国外长11月15日将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卷入将移民运往欧盟边境的航空公司及旅行机构。欧盟外长定于今天举行磋商。欧盟一直指责白俄罗斯为了报复欧盟的制裁，鼓励主要是来自中东的移民进入白俄罗斯，并推动数以千计的移民非法跨境进入波兰和其他欧盟国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对法国媒体表示，欧盟外长将批准扩大欧盟对白俄罗斯制裁的法律框架，这样就可以制裁任何参与将移民走私进白俄罗斯的人士，而航空公司及旅行机构的管理人员可能遭到欧盟的旅行限制和冻结财产。被认定介入目前移民危机的大约30名白俄罗斯政府官员也可能受到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则威胁要对新的制裁进行报复，包括关闭经过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天然气运输通道。
拜登政府上周五已经宣布将提高医疗保险的保费，部分原因来自药品成本的提高。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补助服务中心说，医疗保险 B 部分的标准月保费从明年起将增加大约22美元，达到170.10美元。这家机构的负责人布鲁克斯拉苏尔在一份声明中说，2022年 B 部分保费的增加持续表明，不断上涨的药品成本威胁着医疗保险计划的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他补充说，拜登哈里斯政府正在努力使药品价格对所有美国人来说更加实惠和公平， 并通过竞争、创新和透明的方式来推进药品定价改革。不过，据无党派老年人组织老年公民联盟指出，由于医疗保费飙升 14.5%， 这将吞噬福利最低的社会保障领取者的全部调整金，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
周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呼吁对彭帅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案件进行全面且不受审查的调查，同时还要求停止对彭帅的审查。11月2日，彭帅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发表长文，举报张高丽三年前强迫他与其发生性关系，还透露自己和张高丽存在不伦关系，但遭到张高丽始乱终弃。中共随后发起广泛的网络封杀。 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在声明中说，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涉及 WTA 球员彭帅的事件令人深感担忧，作为一个女性组织，致力于平等机会和尊重的原则，彭帅对所有的女性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而不是被审查。 WTA 在声明中说， WTA 将寻求对针对前中共领导人张高丽的性侵犯指控进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调查。
据 ABC 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超过 50% 的登记选民将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据福克斯新闻指出，在民主党本月初通过了他的总价值$12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后， ABC 和华盛顿邮报11月7号到10号对1001位选民进行的一个民调显示，51%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在国会选举中将支持本区共和党的候选人，只有41%的选民会支持本区的民主党候选人，而暴涨的通胀是导致选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一个主要原因。70%的受访者表示，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选民对拜登工作的认可率降为41%，比今年春季下降了11个百分点。53%的选民表示不认可他目前的工作，只有3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可拜登的工作业绩。其中，在类似于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的摇摆州，选民对于拜登的认可率更低，只有33%。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习会前布林肯和王毅通话，台湾问题分歧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去年九月，一辆特斯拉 Model 3撞上一棵树后起火，导致两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近日在一份初步调查报告中说，事故发生时，车主正在全力加速，以几倍于限速的速度飙车。这起事故发生在9月13号的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尔斯。运输安全委员会说，事故车辆当时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冲过十字路口的黄灯，电池在受到撞击后起火，消防员无法扑灭大火，火势至少复燃了一次。驾驶汽车的20岁男子和19岁的女乘客死亡。报告中没有包含任何能够表明特斯拉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卷入事故的迹象。这桩起火致命事故再次引发了外界对特斯拉创新型电动汽车的安全审视。运输安全委员会还在调查4月17号发生在德州斯普林市的一起致命事故和火灾。
韩国首尔表示，它将成为第一个进入元宇宙的大都市。首尔市政府将在2022年底前开发自己的元宇宙平台，到2026年全面运行时，它将承载各种公共功能，其中包括一个虚拟市长办公室以及为商业部门服务的空间，一个金融技术孵化器及一个公共投资组织。该平台将以今年12月的虚拟新年敲钟仪式为开端。2023年，该市计划开设元宇宙120中心，这是一个提供虚拟公共服务的地方。它将化身为能处理以前只能通过亲自到市政厅来解决的公民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没有提供关于公民将使用何种设备访问元宇宙平台的具体细节， 但市政府的官员强调，他们的目标是扩大对城市公共服务的访问，不分地域或残疾。不过专门的设备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障碍。虚拟现实头盔的售价仍然要300美元到600美元，并且它不像智能手机和电脑那样可以广泛使用。
社交媒体公司 Snap 近日被提起集体诉讼，说公司的高管误报了苹果公司的隐私变化对公司收入来源的威胁。苹果公司在今年4月发布新功能，要求开发者在应用和网络中跟踪用户之前需要征求用户的同意，这可能会阻止用户激活这类服务。 Snap 警告投资者，它的应用程序跟踪透明度可能会产生影响，但 Snap 坚持认为它已经为这项功能的推出做好准备。在这个功能首次亮相后， Snap 高管报告了高于预期的广告跟踪选择率。然而10月份Snap 报告的第三季度收入为 10.7 亿美元，比华尔街的预测少了大约4000万美元。Snap 首席执行官斯皮格尔把这个结果归咎于苹果的隐私保护措施。公司股票在盘后交易中暴跌。之后， Snap 投资者向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说公司高管在监管文件中，就苹果隐私变化对 Snap 广告业务的影响做出了误导性陈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近日表示，他们没有任何自然免疫者传播中共病毒的记录。外界也呼吁 CDC 公开任何导致再感染患者进入医院或死亡的数据，并提供病人有并发症或没有并发症的信息。请听报道。
今年秋季，代表知情同意行动网络的律师西里要求联邦卫生机构提供文件，这些文件应该包括反映以下个人的任何有记录的案例：一是从未接种过 COVID-19 疫苗，二是感染过一次 COVID-19 康复后又再次感染，三是再次感染时将病毒传染给另一个人。从疾病中康复的人被称为自然免疫者。而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近日在公开的答复中表示，他没有任何与该请求有关的文件。 CDC 也向媒体证实， CDC 紧急行动中心没有发现任何可回应该要求的记录。该机构拒绝透露在11月5号到11月12号期间是否发现了任何文件。律师西里在一篇博文中说，你会认为如果 CDC 打算压制那些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的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让他们遭到学校开除、雇主解雇、军队勒令退伍，甚至更糟糕的待遇，那么 CDC 至少会有一个例子来作为证据，证明没有接种疫苗的自然免疫者将中共病毒传播给了另一个人。而 CDC 的答复也引来了一些医学专家的回应，其中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马卡里博士。他表示，这凸显出该机构公布的关于康复患者的数据是多么少。马卡里还呼吁 CDC 公开任何导致再感染患者住院或死亡的数据，并提供病人有合并症或无合并症的信息。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 COP26 在13号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协定，关于减碳及淘汰化石燃料补贴的措辞力度虽然有所减弱，仍然是历来第一份提及化石燃料的联合国气候协议。请听报道。
COP26 气候峰会参与国在经过了两个星期的马拉松式会谈后，上周六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最后文本明确指出，煤炭是造成气候变化的最大单一因素。气候峰会原定于周五晚上结束，但由于各国在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而被延长。这些关键问题包括协议中对化石燃料的措辞，以及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帮助其减少碳排放，同时也让他们能够适应危机的影响。COP 主席阿洛克·沙马上周六宣布了各国最终达成协议的消息。这个协议草案原本遭到印度和中国的反对，沙马于是口头修改了草案，淡化了有关化石燃料部分的措辞。目前的最终协议提出逐步减少煤炭，而不是逐步淘汰煤炭。 沙马早些时候告诉与会代表们，他无限感激 1.5 摄氏度的目标仍然存在。他的首要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推动世界将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 摄氏度的范围内。但目前为止，各国承诺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只会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限制在 2.4 摄氏度。周六早些时候分发的一项协议草案实际上承认，目前为止为减少地球温室气体排放所做的承诺还远远不够，并要求各国明年制定更严格的气候承诺，而不是像目前被要求的那样每五年做出一次。以上新闻由谢小辉播报。
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定于美东时间11月15号晚上举行视频峰会。国务卿布林肯13号在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的通话中，敦促北京依据台湾人民的意愿和利益，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和平解决台海两岸的分歧。请听报道。
布林肯周六晚间在推特上说，他和王毅周五通话，讨论了拜登和习近平的会议的筹备工作。布林肯还强调了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关注，以及保障全球能源供应的措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公布的布林肯与王毅的通话内容显示，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在台海和平稳定的长期利益，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表示关切。他敦促北京以符合台湾人民的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和平解决台海两岸议题。白宫上周五说，拜登和习近平将于美东时间周一晚上举行视频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负责任地管控美中之间的竞争，为这种竞争更有效地设置规范。白宫还说，在美国关切的领域，拜登在双方对话中不会有所保留。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上周五在一份声明中也说，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以及在我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合作的方式。普萨基说，拜登总统将明确美国的意图和优先事项，并明确和坦率地表达我们对中国的关切。自拜登在1月上任以来，和习近平已经进行了2次通话，最后一次是在9月份。预计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将类似一场有工作人员参与的更正式的双边会议。周一的视频会议预计是拜登政府目前为止在中美之间举行的覆盖范围最广泛的一次领导人级别会谈。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感恩节旅行预计爆量，媒体呼吁民众提前预定行程，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法外长会谈，关切俄军在乌克兰边界处活动；
日本新外相说，布林肯承诺美国协防保卫尖阁诸岛的决心不变
；FBI 电邮系统被黑客袭击，对外发送10万封邮件。
感恩节旅行预计将创纪录，媒体呼吁民众提前预定行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4号晚上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外长勒德里安举行会谈，关切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及附近地区的活动，双方将继续坚守承诺，要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普莱斯说，两个人也在13号的会谈中讨论合作应对伊朗核子计划的做法。法新社报道，西方盟国已经提高分贝，警告俄军最近在毗邻乌克兰的边界附近活动。自俄国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以来，乌克兰军队便一直深陷在与分离主义分子一触即发的冲突之中。 乌东与俄交界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地区分离主义分子，由克里姆林宫在背后撑腰。乌东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了13000多条人命。乌克兰和西方盟国都指控俄国派军越过边界，并部署各项武器。莫斯科则否认所有指控。
由共和党参议员柯宁率领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代表团14号返回华府。柯宁当天发布新闻稿指出，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东南亚的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并支持美军印太司令部在 COVID-19 疫情后持续在印太地区建立安全合作，并加强同主要盟友的双边关系。柯宁说，印太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军事战区，当地的盟友对于确保美国对抗中国的过度扩张极为宝贵。代表团得以亲眼见证从印度大陆到太平洋岛屿伙伴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感谢东道国和驻扎在当地的美军。代表团此行首先访问印太司令阿基里诺上将，阿基里诺向他们报告了当地情势的概况和区域军事部门的优先事项。印太司令部负责的区域包括夏威夷到印度西部边境。之后，代表团前往菲律宾、台湾和印度，并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会晤。不过，和其他访问行程相比，新闻稿对访台的行程写的不多，只说访台期间拜会了蔡英文总统和外交部、国防部。
美国汽车协会 AAA 14号的数据显示，在全美的平均油价略微下调之际，加州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经飙至每加仑$4.676，刷新了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的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因对天然气的需求有所减少，全美汽油的价格稍微缓和。14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3.413。随着全球燃料需求的增长，汽油价格从年初开始就稳步增长。汽油价格的上涨与汽车销量的增加，推升了10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国际油价飙过每桶$80，但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和盟友却拒绝了美国石油增产的呼声。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14号表示，随着进入年底假期季，拜登政府应释出紧急石油储运，以降低节节上升的汽油价格。上周，11位民主党籍参议员致函呼吁拜登运用战略储油，并禁止美国原油出口，用来降低汽油价格。
日本外相林方正13号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首次电话会谈，就强化美日同盟以及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达成一致。日本共同社当天报道，双方确认了尖阁诸岛是确定美国防卫义务的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还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林方正说，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保卫日本的决心，包括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对尖阁诸岛的适用性没有动摇。报道还说，两人在会谈中商定，针对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目标，美日韩三国将展开合作。美国国务院此前在美东时间12号晚上发布的一条简短的新闻稿说，在通话中，布林肯国务卿和林方正外相重申，美日同盟是地区乃至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新闻稿说，布林肯强调，美国致力于同日本及其盟国和伙伴密切合作，推进我们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愿景。
中共网信办11月14号公布最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准备要求赴香港上市的数据处理业者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大型互联网平台营运者在境外设立总部或营运中心，也需要向中共网信管理部门报告。中共的这项新规加大了对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并明确提出将对提供翻墙软件者进行处罚。路透社报道表示，网信办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正值北京加强对科技业的监管，对科技公司应如何管理他们控制的数据库不断提出要求之际，中国近期通过了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中共网信办今年7月曾提议，有100万以上的用户的数据的公司到海外上市前应接受安全审查。此前， 滴滴出行在6月30号赴美上市的最后一刻被中共当局强行叫停，随后滴滴出行还被宣布接受网络安全审查，并被勒令停止新用户的注册，同时所有轿车应用软件 APP 更被官方勒令下架。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扩大自家的近地轨道卫星群，13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火箭，把53颗星链卫星送入轨道。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美东时间13号早上7点19分从佛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基地站升空，起飞大约16分钟后开始部署卫星。猎鹰9号可以重复使用已出过多次任务的火箭，第一节已经成功返回地球，降落在大西洋中的无人驾驶着陆船请参阅说明书号上。星链是一套星载全球网络系统，自从2018年以来，星链卫星的数量来到了1844颗，而 SpaceX 的最终目标是部署3万颗卫星，确保世界上没有网络服务的地区都能上网。本周稍早， SpaceX 把4名太空人送上国际空间站，包括60年来第600位登上太空的人。4名太空人当时在23公里外看见国际空间站时难掩激动，直呼眼前的景象非常壮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感恩节旅行预计将创纪录，媒体呼吁民众提前预定行程，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科技网站 The Verge 周末报道，美国政府拒绝了英特尔公司扩充它在中国芯片生产工厂产能的申请，理由是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英特尔本来计划在中国成都新建一家能够生产硅晶片的工厂，并有望在2022年底投入生产，以帮助缓解全球的供应链危机。但美国政府再三考虑后决定驳回。知情人士说，拜登政府的官员强烈反对这项计划，白宫的一名代表拒绝就具体交易置评，但他说拜登政府非常关注防止中国盗用美国的先进技术和投资来发展军工产品。据彭博社消息，这一事件发生之际，白宫正在讨论是否限制对中国的某些战略投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建立一项对外投资的筛选机制，并正在和盟友就这个机制的具体内容展开合作。
日本的第二宇宙作战队2022年度将在防府北基地成立，对利用电磁波妨碍人造卫星的活动进行警戒。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第二宇宙作战队的主要任务是使用专用的设备，掌握日本人造卫星是否受到电磁波等电波的妨碍。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4号视察航空自卫队防府北基地，视察后受访时说，透过把太空网络及电磁波等新领域跟陆海空传统领域相结合，来适应各种不同的战争状况，是攸关存亡般的重要。他说，基于这样的认识，防卫省将强化在太空领域的能力。日本已经在东京都府中市的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成立负责警戒人造物体接近日本人造卫星任务的宇宙作战队，届时将配合第二宇宙作战队的成立，将重新编为第一宇宙作战队。
美国宇航局 NASA 近日宣布将推出迷你月球探测车，用于探测月球表面的地下管洞、坑洼沙地等地形。现在用于探索火星、月球的探测车都很大，比如年初刚登陆火星的毅力号重达1吨，体积和一部 SUV 车差不多大，造价很高，一旦出现意外卡住不能动弹，探索任务就无法进展。而迷你探测车只有一个鞋盒那么大，由于体积小，不能像大型探测车那样携带非常齐全的设备，每台迷你探测车只能够佩戴一台小型电脑、一个无线电通讯设备和用于拍照的立体相机。 NASA 把众多的迷你探测车组成群阵探测车，简称 Cadre， 但必须搭载大型探测车才能够抵达目标探测地点。 NASA 最近宣布已经确定18名宇航员为二次登月项目 Artemis 做准备，这个项目不只是人类再次登月而已，还将于2024年 启动在月球南极建造一个永久性基地。在此之前，了解那里的地形非常重要。那里的埃特肯盆地是目前发现的月球上最大的撞击坑，里面的地形复杂。NASA 希望迷你探测车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网络黑客13号侵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电子邮件系统，以 FBI 的名义向至少10万人发送电子邮件，警告将会有网络攻击。目前 FBI 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请听报道。
网络黑客11月13号侵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电子邮件系统。FBI 在一份11月14号发布的官方声明中证实，机构方面运营的服务器一度被黑客劫持。FBI 表示，在发现系统被害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切断相关硬体设备的连线。目前软件漏洞已经得到修复。这次黑客袭击没有造成任何访客数据或个人身份信息泄露。关于这起事件，FBI 目前还无法提供更进一步的说明，同时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不明寄件人发送的邮件，一定要提高警觉。根据网络公司 SpamHouse 事发于美东时间周六午夜到凌晨2点，黑客以 FBI 电邮地址 @ic.fbi.gov 广发电邮，估计至少10万人收到。该电邮标题为 Urgent Threat Action in Systems， 内容是警告收件者即将有网络攻击。电邮署名为美国国土安全部，但联邦调查局实际隶属于司法部。 NBC 指出，黑客以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威胁检测和分析小组的身份署名，但该小组在2年前已经取消。美国政府消息指出，目前联邦调查局与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都在对这次网络袭击进行分析。事实上，曾有科技公司日前就潜在的网络攻击发出警告。上个月，微软将矛头对准曾策划 SolarWinds 供应链攻击事件的俄罗斯黑客组织 Nobelium， 警告其正对美国云服务提供商虎视眈眈。但网络安全专业人士奥斯汀·贝格拉斯表示， FBI 有多个电子邮件系统，这次被黑客入侵的系统是面向公众的系统，特工和员工都可以使用该系统与公众发送电子邮件。他说，这次被攻击的不是机密系统，而是一个面向公众用于共享和交流非机密信息的服务器。上周，政府机构被要求立即更新他们的软件，以防范黑客造成的破坏。以上新闻由谢小辉播报。
感恩节假期临近，美国国铁上周已经提前建议民众，如果想要搭乘铁路旅行的民众，需要尽快提前预订往返的列车。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国铁近日建议和宣布，面对感恩节乘客人数的预期爆量，人们必须提前预订感恩节周末往返洛杉矶、橙县、圣地亚哥和其他县的太平洋冲浪者号列车。换句话说，想搭乘11月24号到29号美铁班车的旅客都需事先预订。 Amtrak 官员表示，这一期间也将暂停跨火车系统乘车的 Rail to Rail 计划，这意味着持 Metrolink 和 Coaster 月票的乘客将不能登上太平洋冲浪者号列车。虽然 Amtrak 月票和14票仍然通用，但持证者也要事先预定每一次的行程。人们可以在 Amtrak.com 或 Amtrak 应用程序进行预定。另外，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南加州分会数据，今年的感恩节，已对防疫产生疲惫感的洛杉矶人将大量的涌上公路和航空班机。预计约有440万南加州居民将利用该节假旅行。CNS 报道，感恩节假期的旅客人数将比去年增长16%，很可能爆出南加州地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感恩节旅行量，仅比2019年的感恩节旅游人潮450万低3%。而美国汽车协会资讯显示，南加州感恩节游客的前5名目的地将是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大峡谷、优胜美地和圣巴巴拉中央海岸。 AAA 旅游产品和服务副总裁安德烈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旅游潮的一次非凡回归，特别是考虑到邮轮和其他一些交通方式最近才重新启动。为帮助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AAA 也正在招聘旅行顾问。他说，我们还强烈建议人们不要等到2022年才预订旅程，因为现在提供的优惠和空位将很快消失。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